我们看了四天神恢复的工作，
我们看了四天神恢复的工作。
那么我们今天晚上开始要看第五天以后的事情，
我们今天晚上要看第五日以后的事情。
从第五天开始，
由第五日开始，
我们看到神所造的就很明确的是把那一个动物的生命显出来。
第五日我们很明显看见神所作的就将动物的生命很明显的显露出来。
我们过去稍微提过，
我们过去稍微提过，
神在这一次恢复的工作的里头，
神在这次恢复的工作里面，
一个很明显的工作内容，
一个很明显的工作内容，
或者说是工作方法，
或者说是工作方法，
是用生命去吞灭死亡，
是用生命去吞灭死亡，
用生命来代替死亡，
用生命来代替死亡。
起初的时候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
起初的时候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
现在神的工作在其中显出来的时候，
现在神的工作在其中显出来的时候，
到处都是洋溢着生命，
到处都是洋溢着生命。
先有植物的生命显出来，
先有植物的生命显出来。
当然，植物的生命还不够表明那一个是跟死亡相对的那个生命。
但是植物的生命仍然能够跟死亡相对的生命。
所以动物的生命是神在他的恢复的工作的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所以动物的生命是神恢复工作里面很重要的环节。
那现在整个自然的环境，神已经恢复到一个非常合宜的光景。
现在整个环境，神已经恢复到一个非常合宜的环境。
那么现在开始在地，神就造出有生命的动物来。
现在神开始在地里面做出有生命的动物出来。
先是造水里头的，
先是造水里面的，
然后就造空中的，
然后做空中的。
木鸟是造地上的，
木鸟是造地上的。
弟兄姊妹们，这里头非常有意思。
弟兄姊妹，这个非常有意思。
不然我们如果从那个动物的那个生命的高下来区别的话，
当然如果你从动物的生命高下来区别的话，
我们也看出这是从低等的生物一直长到那个高造到那个高等的生物。
我们看到是由低等的生物做到高等的生物。
但是我们稍微更深的留意的话，
如果你更深的留意的话，
神在这样的一个过程的里头，他不是只是和那个创造的历史有关系。
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不单只从创造的历史有关系，
在这个创造的历史的过程的里边，还有属灵的事实在里边。
在整个创造的过程里边，也有属灵的事实在里边。
那我们在看第三天的时候，或者和第二天和第三天的时候，曾经很明确的指出，神非常注意那个地。
我们看第二日和第三日的时候，我们很明确指出神非常注意那个地。
那么既然神那样注意那个地，
既然神这么注意那个地，
那现在在地上来显明那个生命的时候，
现在在地上来显明生命的时候，
那应当是在地上先开始，
应该是由地上先开始，
然后就扩展到水里和空中，
然后扩展到水里面和空中。
当然这是一个好像逻辑的想法，
当然这个好像是逻辑的想法，
不是唯一的那一个次序，
不是这个唯一的次序。
但是我们总看得出，
但我们总看得出，
神在第五天的里头是在水里和空中造出生物。
在第五日里面，神是先在水里和空中做出生物。
有没有什么特别？ 的事情值得我们注意呢？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值得我们注意呢？
那就是我们千万记住，神这六天的工作是以恢复为主。
弟兄姊妹，记得这六天的工作神是以恢复为主，
以创造来丰富这一个恢复，
以创造来丰富这个恢复。
那正因为这样，
因为这样，
我们不离开那个恢复的这一条线，
我们不离开这个恢复那一条线。
那既然是恢复，
既然是恢复，
就不仅是解决外面的现象，
就不单只是解决外面的现象，
也是对付里头的那个原因，
亦是对付里头的原因。
那里头的原因是什么呢？
里头的原因是什么呢？
里头的原因是撒旦。
里头的原因是撒旦。
那要所以当神在那里做这一件事的时候，
所以当神在那里做那件事的时候，
一面是恢复外面的现象，
一面是恢复外面的现象，
同时也是在对付里头的原因，
同时是对付里头的原因。
那么水我们提过，那是撒旦的巢穴。
水我们提过是撒旦的巢穴。
空中是撒旦所霸占的地区，
空中是撒旦所霸占的地区。
那么所以当神在这里恢复的工作显出来的时候，
所以当神的恢复工作在这里显出来的时候，
他要先要把这些给霸占的地方有一个恢复，
他先要将这些被霸占的地方有一个恢复，
然后才有一个适当的环境来按照神的心意造出像他的人来，
然后先要有适当的环境按照神的心意做出似他的人来。
那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所以我们看到第五天的时候，
所以看到第五天的时候，
神在水里造出大鱼，
神在水里做出大鱼，
造出各样有生命的动物，
造出各样有生命的动物。
然后神就造出天空各种的飞鸟，
神就造出天空各种的飞鸟。
那为什么我特别把这样的一件事情提出那个属灵的那个事实来呢？
为什么我要在这事情里面提出一个属灵的事实出来呢？
弟兄姊妹你注意，
弟兄姊妹要注意，
六天的工作的里头，
六日工作的里面，
神上一次我们说到第二天因为有特殊的原因神没有说好，
上一次我们讲过第二天因为有特殊的原因神没说好
一面是因为那是那个工那整个的那个工作没有完成，
因为这个整个工作没有完成，
同时也因着那个空中的问题没有解决，
同时也因着空中的问题没有解决，
所以主把那在第二天的工作的里边神没有说出欣赏的话，
所以在第二个工作里边神没讲出欣赏的话。
但是到第五天你就发觉一件事情，
但是到第五天你就发觉一件事情，
神所造出来的一些事物，
神所造出来的一些事物，
神给他赐福，
神给他赐福。
第六天造出来的也赐福，
第六日造出来的也赐福。
头四天有看为好但是没有赐福，
头四日有看为好但没赐福。
第五天开始接连两天所做的神都赐福给他们，
第五日开始接连两日所做的神都赐福给他们。
那为什么神赐福给他们？
为什么神要赐福给他们呢？
当然圣经没有很明确的说出那个原因，
当然圣经没有明确的说出个原因，
但是因着神在那里显明祝福，
但因着神在那里显明祝福，
我们就看到这是这两天所造的事物是非常非常接近神的目的的。
我们看到这两天所做出来的事物是非常非常接近神的目的了，
或者说是非常非常满足神的心意，
或者说非常非常满足神的心意。
从原则上来看，
从原则上来看，
那是生命显出来把死亡挪移掉，
是生命显出来将死亡挪移掉。
那这是神心里面很重看的一个事实，
这个神心里面很重看的一个事实。
那所以到了第五天这一切做好了以后，
所以到第五日这一切做好之后，
神就赐福给这一切，
神就赐福给这一切。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神这一个赐福，
神这个赐福
不仅是说 这些事情很好。
不单只说这些事情好，
我们注意，
我们要注意
这个祝福的内容，
这个祝福的内容
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要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
要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
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
又要多生在地上。
这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生命丰富，
生命丰富，
生命繁衍，
生命的繁衍。
那弟兄姊妹，你看到是那个生命的膨胀成为那一个祝福的内容，
是这个生命的膨胀成为祝福的内容。
那所以我在这里就说到，神在第五天开始显明那一个祝福。
所以我说第五日神开始显明他的祝福，
因为吞灭死亡的事实已经显出来了，
因为吞灭死亡的事情已经显出来了，
盖过死亡的事实已经显出来了，
盖过死亡的事实已经显出来了。
弟兄姊妹看到从开始一直到新天新地，
弟兄姊妹你看到由开始一直到新天新地，
神所有的工作都是要把他的生命送到他所造的一切的里面，
神都要将他的生命送到他所做的一切的里面。
也可以这样说，神在这样一长段的时间的里头，所有的工作就是要把死亡从地挪掉。
也可以说神这么长的工作里面就要将死亡从地上挪掉，
从一切被造的物身上挪掉，
从一切被造之物身上挪掉。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注意到这样的一个事实的时候，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样的事实的时候，
我们不能不求主给我们留意我们生命里面的实况。
我们不能够不求主给我们留意我们生命里面的实况。
我们承认我们不大可能完全的把死亡的那个气味拒绝光，
我们承认我们不能够完全将死亡的气味拒绝光，
但是我们却有一个权柄，
但我们却有一个权柄，
我们可以压缩那个死亡对我们骚扰的年日，
我们可以压缩死亡对我们年日，对我们骚扰的年日。
这个权柄不是我们自己有的，
这个权柄不是我们自己有的，
而是神所要做的那件事，
而是神所要做的那件事。
神既然要这样做这个事情，
神既然要这样做这
个事情，我们就可以支取神这一个心意，
我们就能够支取神这个心意，
或者说支取神这样的一个定义，
或者支取神这个定义，
把一切死亡对我们的骚扰和影响做一个及时的停止，
将一切死亡对我们的骚扰作一及时的停止。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那么第五天动物的生命显出来了，
第五日动物的生命显出来了，
第六天，
第六日
地上的兽类和地上的一切的生物也显出来了，
地上一切的兽类和生物都显出来了。
在这一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们觉得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
我们觉得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的。
我们过去不是说在这一个恢复的工程的里头，神用了两个字来说明他的工作吗？
过去我们不是说神在这个恢复的过程里面，神用两个字来讲明他的工作，
一个是创造，
一个是创造，
一个是制造，
一个是制造。
No, 创造就是从无到有，
创造是从无到有，
制造就是已经有的东西来把它造成另外的一样的东西，
制造就是已经有的东西将它再造成另一样东西，
好像是加工把它造成一个制成品，
好像将它加工造成一个制成品。
那现在这里很有意思，
这里很有意思，
弟兄姊妹你注意，
弟兄姊妹注意，
当造地上的动物的时候，
当造地上的动物的时候，
神没有用创造这个字来做，
神没用创造这个字来做，
神是用制造这个字来做，
神是用制造这个字来做。
那这里有两个意思，
这里有两个意思，
一个就是说，
一个就是说，
神用已经有的材料来造出这一些动物，
神用已经有的材料来造成这些动物。
因为从第二章我们看到，神是用地上的尘土来造地上的动物，
因为第二章我们看到神是用地上的尘土来造地上的动物，
那这样是就是从一些个原料加工 做成一个祭成饼。
这个就是说用原料加工做成一个祭成品。
这是制造。
这个制造。
但是另一个意思呢？
但另一个意思啊？
我不敢说这里面有可能性。
我不敢说这里有可能性。
但是也不能说没有可能性。
但也都不敢说没可能性。
弟兄姊妹记得在这六天以前神创造天地。
记得弟兄姊妹六天之前神创造天地。
那这个当时头一次的创造的里头是不是也包括了一些 地上的动物呢？
是不是那个创造里面包括了一些地上的动物呢？
我不敢说一定是，也不敢说一定不是。
我不敢说一定是，又不敢说一定不是。
当然我们也不能凭这里一个字就说从前已经有了现在再造了。
当然我能够凭这个字说从前已经有了现在再做。
我们都不抹杀这些可能性。
我们都不抹杀这些可能性。
但是我们也不敢肯定这个可能性。
但我们又不敢肯定这个可能性。
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点。
但无论如何有一点。
神用地上的尘土来造这些动物这一个事实给我们领会制造这一点是不会有错误。
我们知道神用地上的尘土去制造动物，那这个制造这一点是不会错的。
但是奇妙的不是在动物，
但奇妙的不是在动物，
奇妙的是在人，
奇妙的是在人。
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神来造人的时候，
弟兄姊妹看到神来造人的时候，
很稀奇，很稀奇，
好稀奇，好稀奇。
神用了这两个字都用在造人这一方面，
神这两个字都用在造人那一方面，
又是创造人，又是制造人，
又是创造人，又是制造人，
怎么搞呢？
那怎么搞啊？
是这两个字是同意的呢？
这两个字是同意的。
而现在就有一些神学家，他们就以为这两个字是同意的。
现在有些神学家就以为这两个字是同意的。
究竟这两个字是同意的呢？
究竟这两个字是同意的呢？
还是他们分别有意思呢？
或者分别有意思的呢？
我个人是看它是分别有意思。
我个人认为是分别有意思的。
它不可能是同意的。
它不可能是同意的。
因为圣灵启示这个神的工作的过程的时候。
因为圣灵启示神工作的过程的时候。
我个人感觉圣灵是用最简单最容易明白的话向人说话的。
我个人感觉圣灵是用最简单最容易明白的话向人讲话的。
除了一些预表或者预言的东西有一些含蓄以外，
除了有些预言或者预表的东西有些含蓄之外，
那其圣灵所说的话都是明了清楚的，
圣灵所讲的话都明了清楚的，
所以他不会把这个创造和制造那混在一起来使用的，
他不会将创造制造混在一起来使用的。
那么既然不是这样，
既然不是这样，
那神在造人的时候的确是也在这两个字上来都使用，那是怎么说呢？
那神在造人的时候这两个字都用了，那这个话怎么讲呢？
那我们先要注意神造人的目的，
我们先要注意神造人的目的。
那我们注意到了神造人的目的，我们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当我们注意神造人的目的，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们留意，
我们留意，
神在造人以前，
神在造人之前，
神先说出他的目的，
神先讲出他的目的。
六天的工作的里头，
六日的工作里面，
只有第四天和造人这两个部分神是先说出目的的，
只有第四日和造人这部分神先讲出目的的。
神把他这样做的那个目的说过了，
神将他做的目的讲过，
然后再着手去做，
神然后才着手去做。
那第四天是定年日接令年岁定记号分昼夜定真令做记号分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
初初话分昼夜作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
这个是目的，
这个目的
神就 做了，
神就做了。
然后到造人的时候，
然后到造人的时候，
神就说出，
神就讲出，
他要造人，
他要造人。
那造人做什么呢？
造人做什么呢？
神就说了，
神就说，
他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和样式来制造人。
他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和样式来制造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使他们管理海中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那然后你就看到，
然后你又睇到
27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
乃是照他的形象创造男创造女，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创造男创造女。
那弟兄姊妹，你注意这两个字在这里这样的使用。
弟兄姊妹，你注意两个字在这样使用，
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哪里呢？
刚才我们提到先要注意那个目的，
刚才我们先提到要注意个目的，
那个目的是什么？
个目的是什么呢？
神造人的目的在哪里呢？
神造人的目的在哪里呢？
用最简单的话来说，
用最简单的话来讲，
神要造出一些人来叫人像他，
神要造出一些人来叫人像他。
那这是很笼统的说法，
这个是很笼统的讲法。
神要造出人来叫人像他，
神要造出人来叫人像他。
那这个是神起造人的那个目的，
这个是神造人的目的。
这一个目的到现在神没有更改，
这个目的到现在神没有更改。
就怎么记得约翰一书第三章那里头怎么说？
等一下我记得约翰一书第三章那里怎么讲？
他说我亲爱的弟兄啊，
他说我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是神的儿女。
底下怎么说？
底下怎么讲呢？
我们实在是神的儿女，
我们实在是神的儿女。
但是将来如何？
但将来如何？
虽然现在还没有显明，
虽然现在还没有显明，
但有一件事情我们是知道的。
但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的，
就是他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
在他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
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
弟兄姊妹，看到
神在救赎里头把失落的人挽回。
神在救赎里面将失落的人挽回，
挽回到一个什么的地步呢？
挽回到一个什么地步呢？
挽回到一个什么的程度呢？
挽回到
一
个什么程度呢？
就是挽回到像他，
就挽回到像他。
这一个像他就是创造的时候的目的，
这个像他就创造小目的。
就是你看到这一件事情，
等一下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
我们就知道虽然很笼统的说神造人的目的是要造出一些像他的人，
虽然我们很笼统话神造人是要造出一些像他这样的人，
但是我们也看到神在这里的宣告是宣告的非常具体的。
但是我们看到神在宣告，宣告得非常具体的、
不是那样笼统的，
不是那么笼统的。
那我们来注意，
我们来注意，
那神造，神说他要造出一些像他的人，
神说他要造出一些像他的人、
这个事情就是说要借着造出来的人来显明神自己，
就要藉着所造出来的人来显明神自己。
那就是这些人要成为神的显出，
这些人要成为神的显出，
成为神自己的表明，
成为神自己的表明。
弟兄姊妹，我们读新约的时候，
弟兄姊妹，我们读新约，
我们读到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我们读到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但是父怀里的独生子怎样来表明父呢？
但父怀里的独生子怎样来表明父呢？
就是你看到那个事实仍然是这样，
等一下你看这个事实仍然是这样，
是父怀里的独生子到地上来做人，
就是父怀里的独生子到地上来做人。
那当他做了人，
到他做了人，
父就显明出来，
父就显明出来了，
只不是成为人，
只不成为人，
父还不能，还没有条件在向人显出，
父就没有条件像人咁显出，
因为人根本不可能见神，
因为人根本不可能见神。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从起初神那个定义是那样的清楚，
从起初的时候神的定义是这么清楚，
他要借着人来显明他自己，
他要借着人来显明他自己，
要叫人 摆出来的时候就是神的显出，
要人摆出来的时候就是神的显出。
那显出神什么呢？
显出神的乜嘢？
神的形象是怎么样的呢？
神的形象是怎样的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好像神的形象谁都不知道，
好像神的形象谁都不知道，
我们都也没有见过神的形象，
我们都没有见过神的形象。
那神的形象是怎么样的呢？
神的形象是怎样的呢？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虽然我们没有见过神的形象，
虽然我们没有见过神的形象，
但是我们从神的话里头知道神的形象是什么。
但我们从神的话里面知道神的形象是什么。
那神的形象是什么呢？
神的形象是怎样的？
我们读以西结书第一章末了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以西结所看到的意象。
我们又看读以西结书的时候，就看到以西结所见的意象，第一章里面。
那么以西结在意象里头看见了神的自己，也看到了神的形象。
以西结看到神的自己，又看到神的形象。
那当时以西结所看到神的形象是怎样的呢？
当时以西结看见神的形象是怎样的呢？
以西结在那里就记下来，
以西结睇嗰度就记落来了。
但是你看到那里记上来的话，
但你睇到嗰度记落嚟嘅话，
看过来以后，
睇完之后，
你会这样说，
你会咁话，
说了等于没有说，
讲咗等于冇讲，
还是不知道神的形象是怎样，
仍然系唔知道神嘅形象系点样。
但弟兄姊妹你注意，
等于姊妹你要注意，
以西结说出了他看见的那些光景，
以西结所睇见嗰、那个光景，
哎呀，好像晶晶。
好似晶金，
好像那个云里头云中的红，
好似云中的红
啊，好像是下过雨以后的云彩，
好似下过雨之后的云彩。
你说这样说起来的话，我们还是不懂。
你话咁讲嘅时候，我哋仍然都唔明白。
神的形象是怎么样？
神嘅形象系点嘅呢？
因为在我们脑子里转来转去，都是要转出一个物质的形象。
因为在我们脑里面转来转去，都要转出物质的形象。
但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忘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但弟兄姊妹，千祈不要忘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我们是物质，
我们是物质，
所以我们要求一个物质的那一个现象。
所以我们要求一个物质的现象。
但是神不是物质，
但神不是物质，
那神是什么呢？
神是什么呢？
约翰福音四章里头给我们很清楚的指明，
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给我们很清楚的指明，神是灵。
神既然是灵，
神既然是灵，
那我们就不可能用物质的那个描写来把神的形象发表出来。
那我们就不可能用物质的描写来将神的形象发表出来。
那既然是如此，
既然这样，
那神要照着他的形象来造人，那是造一个虚虚渺渺的人吗？
那神要照着他形象来造人，是不是造一个虚虚渺渺的人呢？
一个飘飘浮浮的人吗？
一个飘飘浮浮的人吗？
造出来的人就真像我们脑子里面那个观念的那个鬼魂一样吗？
做出来是不是好像我们观念里面的好像鬼魂一样的呢？
就是这样飘飘浮浮的，
是不是飘飘浮浮的？
这边风一吹他就到那边去，
风一吹就去了
那边，那个人一抬手，那个鬼魂又放这边飘过来呢。
人一抬手，那个鬼魂就在那边飘过来。
不是，
不是，
神是灵，
神是灵，
那他的形象，
他的形状，
他形象的表现，
他形状的表现
是灵的光景，
是灵的光景。
那灵的光景是怎么样的呢？
灵的光景是怎样的呢？
我们还是要看以西结怎么说。
我们仍然看以西结要怎么说。
以西结怎么说呢？
以西结怎么说呢？
神的形象，
神的形象
就是荣耀，
就是荣耀。
以西结第一章最末了的时候，就给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
以西结第一章最末了的时候，就给我看到这样的情形。
神是灵，
神是灵，
神的实质就是荣耀，
神的实质就是荣耀。
他造出来的人要像神，
他做出来的人
就是要人像他的荣耀，
就要人像他的荣耀。
那以西结见过这个荣耀，
以西结见过这个荣耀，
过去也有一些人见过这个荣耀，
过去有些人见过这个荣耀，
摩西也见过这个荣耀，
摩西见过这个荣耀。
但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注意一点，
但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一点，
虽然我们的肉眼没有看到神的荣耀是如何，
虽然我们的肉眼没有见过神的荣耀是如何，
但是神造我们的时候却是要我们像他的荣耀，
但神造我们的时候就却要我们像他的荣耀，
因为我们是照着他的荣耀来造成的，
因为我们照着他的荣耀来造成的。
正因为是这样，
正因为这样，
弟兄姊妹们，我们才懂得罗马书上所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才懂得罗马书上所讲的话是什么意思。
众人都犯了罪，
众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亏缺了神的荣耀，
欠了神的荣耀，
欠了神的荣耀。
什么时候我们欠了神的荣耀？
咩时候我哋欠咗神嘅荣耀？
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不知道造人的这一个过程，
弟兄姊妹，如果你唔知道造人呢个过程，
我们就不了解那一句话是怎么来的。
我们就不了解这个话是怎么
样。当我们了解这个人被造的过程的时候，
当我们了解人被造的过程的时候，
我们就清楚地知道圣灵在那里说人都是欠了神的荣耀是怎么的一回事。
我们就知道圣灵说人都欠了神的荣耀究竟是一回什么事。
我们是照着神的荣耀来造的，
我们照着神的荣耀来
造的。因为犯罪的缘故失去了这样的一个荣耀，
因为犯罪缘故失去这个荣耀，
我们就欠了神的荣耀，
我们就欠了神的荣耀。
那这就是罗马书上说给我们看到的，
这个罗马书上，
这是头一个神造人的目的的其中的一个原因，
这个就是神造人目的的其中的原因。
还有，
重要，
神把人造出来，还有第二个目的。
神将人造出来，仲有第二个目的。
虽然是好像有两个目的，
虽然好像有两个目的，
还不止了。
不止了，
不过在这里是提到两个目的。
不过这个提到两个目的
啊，如果我们做事情有两个目的的话，
如果你做事情有两个目的的话，
那我们定规做不成功事情，
我们定规做不成功事情，
因为两个目的非常难调在一起。
因为两个目的是非常难调在一起，
你要往东你就不能往西，
你要去东就不能去西
啊，你要往你要吃甜的你就不能有咸的。你想吃甜的、
你要吃甜的就不能够吃咸的。
你要两个目的摆在一起，我们做不到。
你要两个目的摆在我们做不到。
虽然我们有一句成语是这样说，一石二鸟。
虽然我们有个成语说一石二鸟，
但是这只是说说而已。
但这个只是讲下的。
我们却没有看见过真的有人扔出一块石头把两个鸟打下来。
我们都没见过一个人抌一块石头出去将两个雀仔打下来。
一箭双雕，
一箭双雕，
也是讲故事而已，
就是讲故事而已
啊。但是我们从来没看过，
我们从来没看过。
但是你说用那些 shotgun 那些猎枪，
如果你说用那些猎枪
一枪打下几个水鸭子，那这个我们相信。
一枪打低几个水鸭，我们相信。
为什么？
点解？
因为那一个猎枪的那个子弹，一枪打出来的时候，它有一百几十颗那个弹丸在里头。
因为猎枪的子弹打出来有一百几十个的子弹在里边，
所以我们相信。
所以我们相信。
但是你说只有一颗弹丸能把两个水鸭子打下来啊，这个是很难叫人接受。
但如果你有一个铁弹将两个水鸭打下来，我就不相信了。
但是神造人的时候明明提到两个和两个以上的目的，
但神造人的时候明明提过两个和两个以上的目的，
但是这两个目的是不一样的。
但这两个目的不是一样的，
但是却能调在一起。
但却能调在一起。
那头一个目的是叫人显出神的荣耀。
头一个目的是叫人显出神的荣耀。
那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呢？
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呢？
第二个目的是让人去也显出神的权柄。
是让人去显出神的权柄。
因为神造人的时候，
因为神造人的时候
是要把地和其上的一切交在人手里头给人去管理。
是要将地和其上的东西交给人去管理，
这是一个极大的权柄，
一个极大的权柄。
现在没有一个人可以管理地所有的一切，
而家冇一个人可以管理地所有嘅一切。
但是当初神造人的时候，却把这一个权柄交在人的手里。
但系当初神造人嘅时候，佢将呢个权柄交喺人嘅手里边。
海里的鱼，
海里嘅鱼，
空中的飞鸟，
空中嘅飞鸟，
地上的走兽昆虫，
地上嘅走兽昆虫
和全地。
同埋全地
都在人的管理的底下，
都喺人嘅管理底下。
神都把他们这些放在人的管理的底下，
神都将呢啲放喺人嘅管理底下。
那这个是神的权柄的执行，
呢个系神权柄嘅执行。
弟兄姊妹，你注意，
等住咪注意。
为什么神造人的时候说明这样两个目的呢？
点解神造人嘅时候讲明呢两个目的呢？
弟兄姊妹，你看到一件事情，
等住咪你睇到一件事情，
这个恢复，
呢个恢复，
一个非常重要。题目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是
对付仇敌。
对付仇敌，
有什么你看到这里面？
弟兄姊妹，看到这里面，
为什么神把他荣耀给人？
点解神要将个荣耀俾人？
为什么神把权柄交给人？
点解神要将权柄交俾人？
弟兄姊妹，只要我们就回头去看撒旦的堕落的原因。
咁我哋就回头睇下撒旦堕落嘅原因。
撒旦为什么堕落呢？
撒旦点解堕落？
他要荣耀到一个地步向神。
佢要荣耀到一个地步向神。
他要执掌权柄超越过神。
他要执掌权柄超越过神。
所以诗篇上有话说他推翻神的宝座。
所以诗篇有话他要推翻神的宝座。
谁能推翻神的宝座呢？
谁能够推翻神的宝座呢？
撒旦想。
撒旦想。
但是他不能。
但他不能。
那撒旦的堕落就是这个样。
撒旦的堕落就是这样。
总的一句话来说。
总的一
句话说。他要自取荣耀。
他要自取荣耀。
他要夺取权柄。
他要夺取权柄。
就这样，
就系咁样，
撒旦堕落，
撒旦堕落。
那现在神来恢复撒旦堕落所造成的混乱，
而家神要恢复撒旦堕落所造成嘅混乱，
也来同时去对付撒旦，
亦同时嚟对付撒旦。
那怎么对付法呢？
咁点对付
法呢？就在造人这一件事上就显出来，
喺造人呢件事就显出来了。
撒旦自取荣耀。
撒旦自取荣耀，
神却把荣耀加给被造的人。
神却把荣耀加给被造的人。
撒旦要夺取权柄，
撒旦要夺取权柄，
神却把权柄交给被造的人。
神却把权柄交给被造的人。
那弟兄姊妹，你就看到这里有一件事。
弟兄姊妹，你睇到呢度一件事。
神要借着被造的人接受神的管理安排。而显明神的荣耀与权柄。
神要藉着被造的人接受神的管理和安排来显明神的荣耀
和权柄。
和权柄。
那么一面是借着这样来恢复这个地。
一面是藉着这样来恢复这个地。
另一面也借着这个事实来对付撒旦。
另一方面也藉着这个事实来对付撒旦。
那当我们了解到这一个神造人的目的的时候，
当我们了解到这个神造人目的的时候，
我们就来注意圣灵怎样记录神这样的一个创造和制造。
我们就来注意圣灵怎样记录这个神这个创造和制造。
那我们先注意神用制造的那一个字的时候是说什么。
我们要注意神用制造这个字的时候是讲什么？
26节，我们要按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制造人。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制造人。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你看到那个原因没有？
你看到原因没？
为什么不是创造而是制造？
为什么不是创造而是制造？
那是很清楚了。
这个很清楚了。
因为神已经是先存在哪里了。
因为神已经先存在在那里。
被造的人是照着这样的模型来造出来的。
被造的人是照着这样的模型造出来的。
所以不是从无到有。
所以不是从无到有。
因此是制造。
因此是制造。
或者说的不好听就是仿照，
或者讲得不好听的就是反照、
仿造、
仿造，
懂吗？照着那个形象来造，
照着那个形象来做，
所以这不是创造，
所以这个不是创造，
因为神已经是头一个，神是第一个，
因为神是第一个，
现在被造的是第二个，
现在被造的第二个，
所以不是创造，
所以不是创造，
已经有了。
已经有了，
不是从无到有，
不是从无到有。
那然后
，
等到底下确实去造的时候，
等到底下确实去做的时候，
那为什么又是创造呢？
那为什么又是创造呢？
那我们就要注意到这个事实。
我们要注意到这个事实。
这里面给我们留意到两方面的事情。
这就给我们留到两方面的事情。
第一，
第一，
在神所造的一切来说，
在神所造的一切来讲，
或者说在神所造的这一个地来说，
或者说神所造的这个地来讲，
从来没有过人出现，
从来没有过人出现。
那所以在地这个立场上，
所以在地这个立场上，
人是头一个出现，
人是头一个出现，
这里的人的被造是第一次的出现，
人的被造是第一次出现，
是从无到有，
是从无到有，
所以是创造，
所以是创造。
还有
重要，
我们也注意底下再说一句话，
我们注意底下也
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神是灵，
神是灵，
他没有也虽然在那个字的使用上说他是属于男性，
虽然在字的使用上说他属于男性，
但是你也看到有很多很多的记录到神的性情的时候他又是女性，
但你看到很多记录神的性情的时候他又是女性，
所以我们不能从这样的一个事上来注意到这个性别的那个分歧，
我们不能够在这事上面注意到性别的分歧。
但当人被造出来成为一个实际的物的人物的时候，
当人被造成一个实际人物的时候，
你很明确的看到一件事，
你很明确看一件事，
男的女的，
男的女的，
这又是新的事情，
这个是新的事情，
也是从无到有的，
也是从无到有的，
从前没有过的，
从前没有的，
是头一次出现的，
是头一次出现的。
因此那从这一方面去留意的话，
从这方面留意的话，
那又是一个创造，
那又是一个创造。
那所以当我们留意到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
所以当你留意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注意到在造人这个过程的里面，神所摆上的那一些功夫，
在做人这个过程上面，神所摆上的功夫，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那么人就是这样给造出来了，
人就是这样被造出来了，
第二个祝福就来了，
第二个祝福就来了，
上面动物带来了祝福，
上面动物带来了祝福，
现在人的被造又带来祝福，
现在人的被造又带来祝福，
但是我们又要注意这里祝福的内容跟动物被造的祝福的内容有一点不一样，
但是这里祝福的内容跟动物祝福的内容是有一点不同的，
动物所接受的祝福就是显出那个生命的丰茂，
动物所接受的祝福就显出生命的丰茂，
现在人所接受的祝福呢，
现在人所接受的祝福呢，
你注意，
你要注意，
一面是生命的丰盛，
一面是生命的丰盛，
一面是神权柄的执行，
一面是神权柄的执行，
而这一个祝福是为着神的权柄在地上通行，
这个祝福是为了神的权柄在地上通行，
而这个神的权柄在地上的执行是根据那个生命的丰富，
这个神权柄在地上的执行是根据生命的丰富。
我们注意这里怎么说，
我们注意这里怎么讲，
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
神就赐福给他们，
又对他们说，
又对他们
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要生
养治理这地，
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
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也要管理海中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弟兄姊妹，你看到，
弟兄姊妹，你看到，
这个祝福是带出权柄的祝福，
这个祝福是带着权柄的祝福，
这个祝福是带入生命丰富的祝福，
这个祝福是带有生命丰富的祝福，
在生命的丰富的里面来显出神的权柄，
在生命丰富里面来显出神的权柄。
弟兄姊妹，你注意这一个神当时这一个祝福也就成了以后历史历代里头的那个属灵的原则，
神这个祝福就成为历世历代以后这个属灵的祝福，
我们原则，
属灵的原则，
我们一直说，
我们因此说，
在神的子民的中间，
在神的子民中间，
我们所该注意的是那个属灵的权柄，
我哋该注意嘅属灵嘅权柄，
而不是注意那个组织的权柄。
唔系注意组织嘅权柄，
组织的权柄是跟着那个组织而存留的。
组织嘅权柄系跟着组织而存留嘅。
组织只在，那个权柄就在。
组织在，呢个权柄就在。
组织不在，那个权柄就没有了。
组织唔喺度，呢个权柄就冇啦。
而属灵的权柄不根据组织。
但系属灵嘅权柄唔根据组织。
那属灵的权柄根据什么呢？
属灵嘅权柄根据乜嘢？
是根据生命的丰富。
系根据生命嘅丰富。
生命丰富了，属灵的权柄就出来了。
生命丰富咗，属灵嘅权柄就出来啦。
那这个我们一直看，从啊整本圣经里头，我们都看到这样的一个原则在进行着。
从整本圣经里边，我哋睇到呢个原则喺度进行住。
但是弟兄姊妹，你注意，这个原则从什么地方开始？
弟兄姊妹，注意呢个原则系从边个地方开始？
就是在这里开始，
就系呢度开始。
神赐福给他们，
神赐福俾
叫他们的生命丰茂，
叫佢哋生命丰茂，
然后就引出权柄，
然后引出权柄，
或者说在生命的丰茂的里头来接受权柄，
或者话喺生命嘅丰茂里边嚟接受权柄。
而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件事，
呢个系非常严肃一件事。
而我们看到神在起初的时候就有了这样的一些安排，
我们看见神起初的时候就有了这样的安排。
那么当这些安排显明了以后，
当这些安排显明了之后，
神还有再多一些的安排，
神仍有多一些的安排。
那是什么安排呢？
这是什么安排呢？
是被造的一切他们生活里头的安排，
是被造的一切他们生活的安排。
那弟兄姊妹，这里你又看到一个问题了。
弟兄姊妹，你又看到这里一个问题了。
先是生命的安排，
先是生命的安排，
然后是生活的安排，
然后是生活的安排。
生命对了，
生命对了，
生活神就负责了，
生活神就负责。
生命不对的话，
生命不对的话，
神就不能负责了，
神就不能够负责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里。
而家我睇下呢度。
当生命的安排做过来以后，
当生命安排做过咗之后，
神就说了，
神就话啦，
看啊，29节，
看啊，第29节，
我当遍地上一切结果子、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
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蔬菜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
这是生活的问题。
呢个生活嘅问题。
人被造出来，
人被造出来，
他们能活动，
他们能够活动，
但是如果没有食物的话，他们就不能活。
但是没有食物的话，他们就不能够活。
他们必须要活，
他们必须要活。
既然要活，
既然要活，
那就需要有食物的供应，
就需要有食物的供应，
那就引出那个生活的问题，
就引出这个生活的问题。
那这个生活谁来负责呢？
这个生活来边个来负责呢？
神负责，
神负责。
弟兄姊妹，你看到很清楚，
弟兄姊妹，你看到很清楚，
神负责，
神负责。
一切活在神面光里头的人，
一切活在神面光里头的人，
神负责，
神负责。
今天晚上恐怕有五六七位弟兄姊妹刚参加那个Youth Conference 回来。
今晚有六七位姊妹刚刚参加完那个青年那个聚会回来的。
那么末了的那天，末后一天还是末了的第二天，
末后的那一天，
我们的弟兄不是在那里交通那个信心的生活吗？
我哋弟兄唔喺度交通信心嘅生活咩？
那提到信心生活嘅时候，
提到信心嘅生活嘅时候，
你就遇到一个问题来了，
你就遇到个问题啦。
如果没有一位负责的神，
如果冇一位负责嘅神，
那个信心嘅生活就没有根据，
呢个信心嘅生活就冇根据。
但是现在信心嘅生活不仅是有根据，
但而家信心嘅生活唔单止有根据。
并且是有实际，
而且有实际。
为什么呢？
点解？
因为有一位负责的神，
因为有一位负责的神。
我们看到在神开始被造的时候，
我们
在人开始被造的时候，
我们在人开始被造的时候，
神就已经显明他是如何在生活上负人的责任。
他就显明他怎么在人的生活上面来负责。
你看到在圣经里面提到很多那个生活上神显明负责的事。
你睇到圣经上面好多人嘅生活上系神负责嘅事。
我们看到以利亚，
我睇到以利亚，
我们看到以利沙的日子的饥荒的时候他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看到以利沙饥荒的日子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看到主差遣门徒的时候告诉他们说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
我们看到主差遣门徒的时候叫你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
我们听到主劝告诉那些跟随他的人说，
我们看见主告诉那些跟随他的人来讲，
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忧虑一天当就够了，
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忧虑一天就够了。
你们不要为吃的穿的来向神求什么？
不要为穿的吃的向来神来求。
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了。
这一切都会加给你们。
弟兄姊妹，这个是信心生活。
弟兄姊妹，这个是信心的生活。
但信心的生活如果没有一位负责的神，
但是信心的生活如果没有一位负责的神，
那这个信心的生活是空的。
咁呢个信心嘅生活系好，
但是感谢神，
就感谢神。
神一开始就显明他是负责人生活的主。
神一开始就显明佢负责人生活嘅主。
神没有叫被造的人在那里背生活的担子。
神冇叫被造人喺度背生活嘅担子。
当然，你说现在我们不是活在伊甸园呢？
佢话而家你话当然话我哋而家唔系活喺伊甸园。
我们现在是成了罪人了，和神有了间隔了。
我现在成为罪人和神有尴尬了，
不像那个时候啊，
不像那个时候。
如果我们现在是活在那个时候，我也不担心生活的问题。
如果我们活在那个时候，我也都不担心生活的问题。
我们感谢主，你看见亚当跟夏娃的确没有为生活来担忧的。
我们感谢主，你看见亚当和夏娃的确没有为生活来担忧，
因为一切神都给他们预备得好，
因为一切神都为他们预备得好。
他们还没有上神要神就主动先说话了，
他们还没向神要，神就主动向他们先讲话了。
看啊，我把这一切都给你们做食物。
看啊，我将这一切都给你们做食物。
吃不了，饿不了。
吃不完又不死得又不饿亲。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但是奇妙的不在这，还不在这里。
但奇妙的还不在这里。
奇妙的还在底下。
奇妙的还在底下。
他说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
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
我弟兄姊妹们，你要注意，
弟兄姊妹你要注意，
在起初的时候，
在起初的时候，
在人没有堕落犯罪之以前，
在人没有堕落犯罪之前，
狮子也不吃肉的，
狮子都不吃肉的。
还有什么最喜欢吃肉的？老虎也不吃肉的，
老虎也都不吃肉的。
狐狸也不吃肉的，
狐狸也都不吃肉的。
狼也不吃肉的，
狼也都不吃肉的。
没有一个动物吃肉的，
没有一个动物吃肉的。
连人也都不吃肉的，
连人都不吃肉的。
弟兄姊妹，你注意这里面这个安排。
等于姊妹注意这里面一切安排。
No。一面是说出了神在生活上所做的安排，
一面讲出神在生活上面所做的安排。
另外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我们该深入一点去留意到。
另外一件事情，我们该深入一点去注意到。
现在人会着活着而不住的产生流血的事，
现在人为着活着而不断产生流血的事。
我们要吃牛排就要流流血，
我们要吃牛排就要流牛的血。
我们要吃油鸡，那个鸡就要流血了。
我们吃油鸡，鸡就要流血了。
那你要吃我们要吃螃蟹了。
我们要吃蟹。
吃了螃蟹的那个血啊，没有那个红血球，你看不到的，那好像在流血。
虽然蟹没红血球，你看不到它好像在流血，
但是你晓得当你宰那个海 那个螃蟹的时候啊，它也要流血了。
但你知道你劏蟹的时候它都流血的。
但是在起初一切活在神的面前，
但起初一切活在神的面前
都没有流血的事情，
都没有流血的事情。
他们在伊甸园活得好好的，
他在伊甸园里面活得好好的，
没有流血的事情，
没有流血的事情。
没有流血的事情，弟兄姊妹不要以为是小事。
没流血的事情，弟兄姊妹不要以为小事。
这是一个大事，
这个是一个大事。
大在什么地方呢？
大在什么地方呢？
从正面来说，
从正面来讲，
生命是不住的丰富，
生命是不住的丰富。
从反面来说呢？
从反面来讲呢？
永远不见死亡，
永远不见死亡。
那弟兄姊妹，你注意，这是不是一个大事？
弟兄姊妹，注意，这个是不是一件大事？
生命一直在那里丰富，
生命一直在那里丰富，
永远不见死亡，
永远不见死亡。
我们留意到，
我们留意到
地上有一句话，
底下有一句话，
神做了这样的安排，
神做了这样的安排。
当然，这句话不仅是在这个地方，
当然这个话不单在这里，
不过这个话出现在这个地方，
不过这个话出现在这个地方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和第四天的事情一样有意思，
同第四天的事情一样有意思。
事就这样成了，
事就这样成了。
你说事就这样成了，
事就这样成了。
我们很容易就说这是一个历史记录，
我们很容易说这个是历史的记录。
事情就这样做好了嘛，那有什么？
事情就这样做好了，有什么出奇呢？
不是啊，弟兄姊妹，
不是的，弟兄姊妹，
你留意这六天里面，
你留意六天里面，
是不是神只是在那里做一种事实呢？
是不是神在那里做一种事实呢？
或者说神只是做一些现象呢？
或者神只是在那里做一些现象呢？
不是，
不是的。
弟兄姊妹，你细细的去注意的时候，
弟兄姊妹，你细细注意的时候，
你一直看见当神在那里安排一些事物的时候，
当神在那里安排一些事物的时候，
同时也在那里安排自然的规律，
同时也在安排自然的规律。
这个事就这样成了，就是把这个自然规律的那一个事实也给我们碰到了。
这个事就这样成了，就将这个自然的规律也都被我们碰到了。
我们看，
我来看，
分昼夜，
分昼夜，
做记号，
做记号，
定节日，日子年岁，
日子年岁，
这是自然规律的问题，
这个自然规律的问题。
水分成向下，
水分成上下，
很，这个是自然规律的问题，
这个自然规律的问题。
这个自然的规律一受破坏，
这个自然规律一受破坏，
就发生自然灾害，
就发生自然灾害。
光与暗的轮，那个轮替，
光与暗的轮替，
这是自然的规律，
这个自然的规律。
如果没有光与暗的轮替，
如果没有光与暗的轮替，
那问题就发生很大的问题了，
就会发生很大的问题。
起码植物不能生长，
起码植物不能够生长。
而弟兄姊妹，你注意到这些事情，
弟兄姊妹，你注意到这些事情，
所以当神的六天的功夫的工作的里头，
所以神在六天的工作里头，
不仅是在那里安排一些个事物，
不单只是安排事物，
也在那里安排那个自然的规律，
也都在那里安排自然的规律。
所以那个事就这样成了，
所以这个事就这样成了，
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记录，
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记录。把神在宇宙中所做的都包括在里头，
将神在宇宙中所做的都包括在里面。
而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那么当这六天的功夫做好了，
当六天的功夫做好了，
那有一些事情我们来注意了，
有些事情我们要注意了。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注意你读二十九节的时候，你怎么去领会这里的话？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读二十九节的时候，你怎样领受这里这句话？
啊，神在这里非常的满意，
神在这里非常的满意，
神看作这一切都甚好，
神看这一切都甚好，
那非常满意，
非常满意，
不仅是好。
不单这好，
是甚好，
是甚好，
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神满意到一个地步，
神满意到一个地步。
但是弟兄姊妹，你注意，
弟兄姊妹你注意，
究竟神看这一切的事是指着什么事呢？
神看这一切的事是指着什么事呢？
你说这里是说第六天里面的事，
你说这里是讲第六天里面的事，
大概是指第六天的事吧，
大概是指第六天的事。
我们直觉上很容易是这样领会，
我们直觉上很容易这样的领会，
但事实上不是，
但事实上不是。
事实上是什么呢？
事实上是什么呢？
是神把整个六天所做的，
事实上是神将整个六天所做的
作为一个整体来看，
作为一个整体来看。
弟兄姊妹，你读英文的时候你会发觉，
弟兄姊妹读英文的时候，你会发觉
上面是说每一件事，
上面讲每一件事。
既然说到每一件事 ，everything，
既然讲到每一件事，
那就很多事情了，
就好多事情了。
但是，一说到这里的时候，
大家讲到呢度嘅时候，
就成了一件事，
就成为一件事。
这一件是什么事？
呢件系咩事？
我们笼统的来说，
我哋笼统嚟讲，
就是在这六天里面，神整个的恢复的工作，
就系呢六天里边神整个嘅恢复工作。
哦，到这一个时候。
到这个时候，
神看这六天里面所做的非常非常的满意，
神看这六天里面所做的非常非常的满意，
满意到不得了，
满意到不得了。
哦，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你注意一个问题，
你注意一个问题，
再没有一件事情叫神心里感觉满意的，
再没有一件其他事情叫神心里面感到满意了，
就是神得着那个恢复的果效，
就是神得着恢复的果效。
如果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心思今天放到我们个人或者放到教会的里面，
如果你将这个心思放到我们个人或者教会里面，
你都看到还是那样准确的，
你都看到是这么准确的。
什么事情叫神的心意非常非常的满意呢？
什么事情叫神的心意非常非常的满意呢？
就是让神得着他所要恢复的果效，
就是要神得着他所要恢复的果效。
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在这里我又要提一些文字上的事情，
这里我提一些文字上的事情。
已经过了六天，
已经过了六日，
第一天，
第一日
就说一天，
就说一日，
就有晚上有早晨，一天
有晚上有早晨，一日。
第二天的时候是说一个第二天，
第二天的时候他说一个第二日，
第三第四第五天都是这样，
第三第四第五天都是这样，
一个第几天，
一个第几天。
但是弟兄姊妹们啊，
但弟兄姊妹们，
如果我们读神的话读得仔细的话，
如果你读神的话读得仔细的话，
你会发觉，
你会发觉
到了第六天的时候，
到第六天的时候，
到了神感觉非常非常满意的时候，
到神感觉非常非常满意的时候，
你留意说第六天怎么说法，
你留意第六天是怎么讲法。
如果我们把它翻成中文，
如果将它翻成中文，
这正是第六天，
这正是第六天，
不是第六天，不够表出当时神感觉里面的那个情绪，
是第六日，这个不能够完全表达神当时的情绪。
你把它翻成这正是第六天，
你将它翻成这正是第六天，
那为什么正是第六天？
为什么是正是第六天？
因为一切都造好了，
一切都造好了，
神的心意完成了，
神的心意完成了，
在恢复的工恢复的创造上，神所要做的完成了，
在恢复的创造上，神所要做的完成了。
在什么时候完成呢？
在什么时候完成呢？
正正在第六天，
就是正正在第六天。
啊，弟兄姊妹太有意思了，
弟兄姊妹太有意思了。
以后我们读到第七章的第二章的时候，
以后我们读第二章的时候，
提到第七天，
提到第七天，
又说这正是第七天，
又讲这正是第七天，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安息了，
因为安息了。
五天，
五日，
没有说正是第几天，
没说正是第几日，
因为事情还在进行，
因为事情正在进行，
没有完毕，
没有完结，
等到完毕了，
都完结了。
哎呀，神高兴，
神高兴了。
神说，
神话
正是第六天，
正是第六天，
我把这一切都造好了，
我将一切都做好了，
正是第七天，
正是第七天，
我进入安息了，
我进入安息了。
好美丽，好宝贝的事，
好美丽，好宝贝的事。
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当我们这样的稍微细微一点来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
咁样我哋稍微细微一啲嚟读创世纪第一章嘅时候，
我们就会领会，
咁我哋就会领会
为什么施可夫弟兄说，
点解？史可夫弟兄讲，
创世纪是圣经的苗圃呢？
创世纪系圣经嘅苗圃啦。
创世纪把圣经 整个的过程在那里做了一个很明确的培养。
创世纪将整个圣经的过程作了很明确的培养。
当然我用这个词是用得不大好，
当然我用这个词是用得不太好，
因为既然是说没苗圃的话，那就培养了。
那既然说是苗圃
了，
就是说培育了。
但是我说，
但我说
创世纪第一章，
创世纪第一章
是创世纪的苗圃，
是创世纪的苗圃。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是圣经中的苗圃的苗圃，
是圣经中的苗圃的苗圃。
你看到整本圣经所记载的那个属灵的事情的发生和挽回，
你看见整本圣经所记载的整个属灵事情的发生和挽回，
都是按照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神所定义安排的一切，
都是按照神所定义安排的一切。
好，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虽然我们这样读创世纪还只能算是很粗略的，
虽然我们这样读创世纪仍然算得上是很粗略的，
如果我们更细心的去读的话，
如果你更细心去读的话，
我们更会从当中会碰到神心里头那个隐秘处的意念，
我们更加可以碰到神心里面隐秘处的意念。
我们盼望我们能这样的多读神的话，
我们盼望我们能够这样多读神的话，
把我们带到神那个最荣耀最高的目的的里头，
将我们带到神最荣耀最高的目的里面。
我想今天晚上在第一章的交通就停在这了，
我想今天晚上第一章的交通就停在这里。
虽然我们花了多少次才读完第一章，
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次才读完第一章，
但是这样的用时间是非常非常值得的，
但是这样用时间是非常非常的值得的。
我们巴不得我们能更深入更深入的把第一章里头的那个隐藏在里边的事物都发掘出来，
我们巴不得我们更深入更深入将里面的隐藏的地方发掘出来，
因为第一章实在是整个圣经里头非常关键的事情，
因为第一章是整本圣经里面非常关键的事情，
整本圣经的里面所记载的那个事情的发展都是从第一章里边发生出来的，
整本圣经里面的发展的过程都是从第一章里面发生出来的。
我们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领会，
我们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领会。
我想就停在这里，
今晚我们停在这里。